在初恋失败和因病放弃电视的双重打击下，纳兰性德一度心灰意冷，痛苦不堪。而就在这时，一位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的出现彻底驱散了纳兰心中的阴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曙光。她就是纳兰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爱人卢氏。那么卢氏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她的出现究竟会给纳兰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一生写下了近400首词，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的爱情词，尤其是写给妻子卢氏的那些清丽哀婉之词。纳兰19岁这一年，卢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的出现犹如冬夜的一盏灯，温暖着纳兰凄冷的人生旅途。卢氏凭借着自己的特有魅力和无微不至的关爱，不仅把纳兰从情感悲痛中解脱出来，而且还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因为卢氏，纳兰性德年轻的生命中绽放出了一生中最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因为有爱，纳兰彻底走出了情绪低落、惆怅满怀的心理阴影。那么卢氏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她和纳兰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忆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一生一代一双人》。
年轻的纳兰倒在了病榻上，正当他是痛苦不堪的时候，一位特别的女子出现了。正是这位女子的到来，彻底的改变了纳兰的人生轨迹。她就是纳兰的结发妻子卢氏。在1674年，也就是康熙的13年，纳兰迎娶了他的妻子卢氏。这一年呢，纳兰是20岁，他的妻子卢氏18岁。纳兰啊，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词来形容他和卢氏的夫妻关系。在纳兰留下那么多的经典名句当中，我对这一句词呢，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特别喜欢。是哪一句呢？一生一代一双人。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句词？其实啊，我经常把人生比作是一条看不尽的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人独自走在这条漫漫的人生长路上面，可能心里会很孤独。但是换一个角度，假如有一个人，他愿意陪着你一起走，不管前面是狂风暴雨、崎岖坎坷，还是一帆风顺，他都会跟你不离不弃，一直走过一辈子。这都是我每个人心里在梦想的一种人生的境界。纳兰也是这样，他的爱情的最高理想也是一生一代一双人。我们啊，完整的来看一下这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呢是《画堂春》，词是这样写的：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将向蓝桥一起，要成碧海难奔。若容相逢应牛津，相对望平。在这首词当中，纳兰一连用了3个关于古代夫妻的故事。哪3对夫妻呢？若容相逢饮牛津是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要成碧海难奔呢是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将向蓝桥一起这个故事呢相对我们可能要陌生一点。他讲的是啊，古代有一个秀才叫裴航，裴航这个书生在途经一个叫蓝桥驿的地方时，他突然觉得口渴了，就向路旁的一个老妇人说讨碗水喝。 那这个老妇人呢，心地很善良，就让她的女儿云英啊，端来一碗琼浆给这个裴航喝。裴航看到老妇人的女儿云英啊，是一见钟情，他就想这个老妇人提出来，我要重金聘娶的女儿为妻。老妇人说，你想娶我的女儿可以，但是呢，我这里啊有一些神仙的药，需要一个御厨就来捣药，你呀先帮我把这个御厨就找过来，我再看看我能不能把女儿许配给你。这个裴航呢，他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为老妇人找来了御厨就，并且啊还帮这个老妇人捣药，捣了100天，整整100天，终于是如愿以偿的把云英娶回了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最后裴航和云英呢还是一起得道成仙了。那大家看这三对夫妻的故事能够给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牛郎织女、后羿嫦娥，还有一起得道成仙的裴航和云英，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三对夫妻都是什么？是神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天仙配。也就是说，纳兰其实是把他跟卢氏的婚姻也比作了像牛郎织女他们一样的神仙配、天仙配。
作为一代权相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格出身高贵，又才华横溢，身为翩翩相门公子，他几乎是那个时代男人中的极品。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贵族公子，他对终生伴侣的心理期待一定会与众不同。那么卢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她究竟有何魅力，能够让眼光挑剔的纳兰公子对她如此倾心相许，甚至把她比作人间难得的神仙眷侣，为她倾注了所有的真情和爱呢？
这啊，就要从卢氏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来看了。卢氏其实也是典型的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的父亲就是康熙年间的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兴祖。在这个顺治18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登基，卢兴祖就被任命为广东巡抚，后来呢又调任两广总督。卢兴祖应该说是满族入关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卢兴祖到广东去赴任之后，做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当地呢推广学校教育。所以我们想想看，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有这样一位重视文化教育的父亲，卢氏啊从小也应该是受到了比较好的培养的。卢兴祖啊从北京去广东赴任之前，女儿卢氏啊已经出生了，所以卢氏呢是跟随着父亲卢兴祖一起南下到了广州。到康熙6年的时候，卢兴祖调回北京，那卢氏呢当然也就跟着回了北京。那我专门强调一下这个经历是什么意思啊？这说明卢氏他跟一般的大家闺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是那种足不出户的小姐，没见过什么世面。他有7年的时间是跟着父亲在广东长大的，出生在北京，又在广东生活7年，所以呢，他可以说得上是行万里路了。我们经常不是说吗？人生培养文化修养的两大途径是什么？第一，读万卷书；第二，行万里路。恰巧这两点，卢氏他都具备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说啊，我说纳兰娶卢氏，才子娶佳人，应该说是门当户对的婚姻。难道门当户对的婚姻就一定会幸福吗？对这样一个叛逆的另类的豪门公子纳兰来说，他愿意接受一个父母包办的强塞给他的一个妻子吗？纳兰他叛逆在哪里？他是一个追求自由恋爱的人，他在跟卢氏结婚之前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他不是有一句词吗？人生若只如初见。初恋在他心里的这个分量是占得很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接受卢氏这样一个强加给他的妻子吗？以我个人对纳兰的理解来说，有点悬。纳兰是个孝子，不错，他可以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是父母不能强迫他接受一个他在情感上没办法这个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妻子。所以啊，卢氏嫁给纳兰之后，她应该有可能遭到过丈夫的冷遇。嫁给纳兰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丈夫，卢氏她该怎么办呢？这里我就要讲到卢氏她非同一般的地方了。正因为卢氏的不同一般，她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的征服这位大才子纳兰，让他发自肺腑的感慨一生一代一双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父母包办往往是不幸婚姻的开始，但纳兰性格是幸运，他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一个可以寄托他所有情感的爱人。那么卢氏是如何成功排除包办婚姻留下的种种隐患，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润物细无声地感动着纳兰，融化着夫君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呢？
他是怎么样赢得丈夫的心呢？我觉得首先在于卢氏，他有一点特别伟大的地方，那就是他胸怀宽广，善解人意。她嫁给纳兰之后，经常会看到纳兰有一些反常的表现，比如说一个人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发呆。卢氏心里很清楚，纳兰心里还有一个人，她放不下那个人。她可能还会偶尔看到丈夫写的一些诗词，一些非常凄婉动人的爱情诗词，而那些爱情诗词呢，也是写给她的初恋情人的。他怎么会看到纳兰写给前任情人的诗词呢？因为纳兰有点大大咧咧，他经常写了诗词之后就随手拿一张纸过来写在上面，然后写完之后呢随手一放，他自己也忘了扔在什么地方了。哎，反倒是细心的妻子卢氏会把这些散落的纸片，散落的这个诗词啊，跟他收藏起来。当然看到这些诗词他会不会伤心呢？我们稍微想要肯定的，作为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不伤心？但她没有用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去试图获取丈夫的关注，她可能只是偷偷的流一下泪，偷偷的伤感一下。但是这种伤感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同情。她同情那位不幸女子的遭遇，也同情丈夫纳兰在这段感情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所以她不但没有责怪纳兰，反而是用自己加倍的细心和体贴去照顾纳兰病弱的身体，去理解他的才华。她甚至还会帮助丈夫细心的收藏那些凄婉动人的爱情诗词，哪怕这些诗词是写给另外一个女人的。我们想想看啊，面对这样一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妻子，纳兰他就算是一座冰山，这座冰山恐怕也要融化吧。所以我说啊，纳兰的婚姻跟别人的婚姻有相同的地方，这个相同呢都是父母包办，但是他很幸运遇到了自己真正爱的人。像卢氏这样的一个女子，想要征服纳兰这样一位大才子，光靠美貌，光靠温柔，光靠宽容大度恐怕还不够。我个人以为啊，卢氏她征服纳兰还有其他的原因，而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原因可能才是最关键，最让这个纳兰倾心相许，甚至是一辈子都难忘记的。我给总结了两条，卢氏还有两大魅力。哪两大魅力呢？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让纳兰自己来给我们最有说服力。纳兰曾经将妻子呢比作一个人，宋代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形容她跟卢氏的婚姻关系啊，用过这么一句词：“赌书消得泼茶香。” 赌书消得泼茶香这句词就是描写李清照跟她的丈夫赵明诚的夫妻生活的。因为赵明诚跟李清照在结婚的初期，两个人在山东老家有一段长达10年的隐居的日子。那这时他们怎么过的呢？李清照就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夫妻俩经常在吃完了晚饭之后就坐到书房里面去。那夫妻用什么方式来消遣呢？他们消遣的方式很高雅，坐在这个书房里，夫妻俩就打赌。拿什么来赌呢？他们就指着这个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啊，就说啊，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应该出自哪一本书的哪一卷的哪一页的哪一行。如果谁说对了，谁呢就可以先喝茶。那我们知道李清照是个大才女啊，记性好又博学，所以这样的打赌呢几乎每次都是李清照赢。哎，她每次一说对了就很开心的去抢过那个茶杯就想喝，但是因为心里高兴啊，经常是开心的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一不小心茶呢就都泼出来了，泼到了身上，反而是什么也没喝到。那李清照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甘心老是相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那李清照说甘心老是相依也是同样的意思，他就希望这样的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日子呢也能够一直持续到老，那就是他最幸福的生活了。纳兰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典故，其实啊就是想晒一晒他跟卢氏的婚姻生活。哎，你们不是都说李清照跟赵明诚是典型的才子才女的绝配吗？他们就是夫妻恩爱的典型吗？我跟妻子，我们两口子跟他们相比啊一点都不差。所以他的赌书消得泼茶香其实呢是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冬天，纳兰跟妻子窝在这个暖融融的房间里面，旁边呢是一炉烧得很旺的炉火，炉火上面呢煮着一壶滚烫的水，那是用来沏茶的。纳兰可能正好在炉子旁边的这个书桌旁，手里呢捧着一本词集，卢氏呢靠在他的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个茶盅，夫妻俩一起吟诵着一首一首美丽的小词。当然夫妻两个可能有时候也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有时候呢也会就某个问题啊争论起来，但是啊这样的争论往往都是以纳兰的认赌服输来结束。当然我们不是说纳兰的才华比不上卢氏啊，是因为想面对这样才华横溢美丽可爱的妻子，谁忍心真的跟她去斗呢？有时候两个人说得高兴了，高兴得开怀大笑，一不小心这个卢氏手里捧的茶盅茶水跟李清照一样都泼出来了，茶香啊飘散在整个房间。所以赌书消得泼茶香就是这样一幅很温馨很欢快的家居读书图。那么从这个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故事我们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点，这一点也是我要说到的卢氏的第一大让纳兰倾心的魅力，那就是她的才华横溢。所以我说卢氏是个才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有文化有气质的知性美女。
一句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向世人透露了妻子卢氏的才华，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女子有才就一定可爱吗？有才华的女子往往个性比较张扬，甚至比较强势，那么卢氏会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强人吗？才华横溢是她令夫君纳兰性德为她深深倾倒的唯一理由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交给纳兰自己来回答。纳兰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他说：“玉棉海盏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这是讲到啊，在纳兰跟卢氏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有一天纳兰没有打招呼就回来了，他看到妻子卢氏啊正好坐在书桌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在那里走神，好像是要写什么，但是呢又迟迟没有落笔。这个纳兰也调皮啊，他就悄悄地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卢氏的后面，也想去看一下妻子到底在写什么呀。卢氏不小心抬头一看呀，纳兰进来了，就手忙脚乱，想把这个书，这个桌上摊开的书啊，书笺啊，赶紧给遮起来。纳兰哪里会饶过他呢，就嘻嘻哈哈抢过妻子手里的书笺，打开来一看，写的是什么呢？鸳鸯小字。那我们都知道鸳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象征什么？爱情嘛。这说明卢氏在写的呢是什么呢？是情书。写给谁的呢？当然只能是写给丈夫纳兰的。新婚不久的妻子还是非常害羞的，尽管她是写给丈夫的情话，但是一不小心被丈夫撞破了，她还是害羞的呢，脸上绯红一片。从这幅画面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的是卢氏她不是一个女强人式的才女，而是一个温柔娇媚的小女子。我不知道男性同胞们有什么想法，我个人是想着，哎，哪个男人娶到这样一个温柔妩媚的老婆，他可能做梦都会笑出声来。纳兰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做梦都会觉得很幸福的丈夫。而且确实纳兰一直到后来连做梦都还会回忆起这样温馨这样欢快的场面。比如说有一次吧，纳兰在外面跟他的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回来都晚了，他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妻子卢氏没有像往常一样赶紧过来给他倒水呀，给他更衣呀，反而是背对着他。哎，纳兰一看，哎，不对，妻子可能是有点生气了，怎么办呢？纳兰他是这样做的，他一看这个妻子的背影，他就笑了，他就忍不住笑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卢氏啊不是真的生气，而是心疼他病刚刚好，又那么卖力的去做学问，妻子是心疼自己了。他在词里面这样描写卢氏他的生气的这种表现，他是这样说的：“伯琛阳笑道，若不是嫩凄凉，肯来吗？”伯琛就是轻声责怪的意思，一个伯字，就说明纳兰他知道卢氏并不是真的生气，他只是喜欢这样被丈夫哄着宠着的感觉，所以纳兰就安慰他了：“对不起啊，我今天是加班加晚了。”所以回来晚了，其实我哪里想加班啊，我就想早点回来陪你啊。那卢氏呢被纳兰这么一哄，他也就转怒为喜了，但他没有真的怒过，没有真的生气过。哎，他可能会对丈夫说：哼，你还知道老婆啊，现在朋友散了吗，没人理你了吧，你觉得寂寞了才想起还是老婆好吧。就他说：若不是嫩凄凉，肯来吗？如果你不是觉得寂寞，你会想起我这个老婆吗？我们看卢氏这种偶尔的伯琛阳笑，就成了他们平淡的夫妻生活当中的调味品，让他们的夫妻生活是充满了情趣。这呢是我讲到的卢氏的第二大魅力，温柔体贴。她不是一个女强人式的才女，而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才女。正是因为卢氏的这种才华横溢、善解人意、 温柔娇媚，他才彻底的疗好了纳兰的情伤，将他从人生的低谷啊拉回到了幸福的人间天堂。所以才让纳兰发自肺腑的感慨，他和卢氏的婚姻啊，那真的是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跟卢氏婚后的几年，应该说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温馨的时光。卢氏的从天而降，它不仅仅是充实了纳兰的情感世界，而且啊，它还给纳兰的事业带来了特别重要的转机。卢氏对纳兰的事业是有非常重要的支持的，我分两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卢氏用她的美貌、才华和温柔直接激发了纳兰的创作动力。比方说吧，纳兰新婚不久之后就写过很多美丽的诗词，其中的形象主要就是来自于妻子卢氏。比如说他有一组诗，七言绝句，这一组诗呢一共有四首，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燕歌。这首诗呢就很可能是写他跟卢氏的新婚生活的。我个人觉得这四首诗当中，其中的第四首特别能够反映他和卢氏的感情。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洛神风格丽娟姬，不见卢郎少年时，无限深情为郎尽，一身才艺数篇诗。洛神风格丽娟姬主要是讲卢氏的美貌，纳兰是把妻子卢氏啊比作是曹植《洛神赋》里面的像洛神那样美丽的仙女。不见卢郎少年时，卢郎就是纳兰的自比。他为什么用卢郎来自比呢？这里啊有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卢郎啊其实指的是唐代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呢很有才，但是啊偏偏仕途不怎么顺利，一直到年纪很大了才当了一个教书郎的小官。当了这个官之后呢，艳福还不浅，娶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小很多的姓崔的女孩做妻子。这个姓崔的女孩啊也特别有才，但是呢崔氏女子啊对自己嫁给这样一个年纪这样一个大的老夫少妻的这种婚姻啊就心里很有怨言，经常这种怨言呢还表达出来了。那她的丈夫卢郎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就妻子老是在自己面前发牢骚，说你这么老了配不上我怎么怎么着，这卢郎就说，我知道你很有才，你老是说对我怎么怎么不满，你好委屈，你能不能把这种委屈用诗的形式写出来呀？将了他的妻子崔氏一军。那这个姓崔的女子啊也不示弱，立马就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崔氏的诗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不愿卢郎年纪大，不愿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意思是什么呢？嘿，我不怪你年纪大，我也不怪你官职卑微，怪就怪我自己生得太晚了，没赶上你英俊潇洒的少年时候啊。我们看这跟我们之前熟悉的两句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种遗憾是惊人的一致。纳兰这里用卢郎跟崔氏的婚姻来自比，当然肯定不是说卢氏嫌他老了，他们是老夫少妻的婚姻，他是说什么呢？他一方面是赞扬妻子卢氏很有才，才华横溢，他跟妻子呢也跟卢郎跟崔氏一样相见恨晚，他多么想能够早一点跟妻子相识相知相爱呢。而且啊在他们结婚的时候，纳兰自己呢确实也还没有考中进士，也没有一官半职，所以他说，面对妻子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我纳兰真的是自惭形秽，般配不上呀。应该说啊，纳兰正是从20岁开始走上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的。确实他的第一部词集策貌词就是在他22岁的时候出版刊行的，正是他结婚之后的第二年。这是卢氏对纳兰事业的第一个帮助，他直接成为了 纳兰笔下美丽的文学形象激发了他的创作力。其次，卢氏在纳兰的学术研究的这个事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纳兰性德19岁这一年，他开始主持编印康熙年间最大的一套儒家经解丛书《通志堂经解》。这套经解一共1800卷，可谓功成浩繁。而国学大师梁启超评价纳兰性德为清初学人第一，就和他主持这个浩大的学术研究工程有关。研究工作最为繁忙的日子，恰巧也是卢氏嫁到纳兰家的这几年。那么作为出嫁他人的千金小姐，卢氏对纳兰事业的帮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卢氏对纳兰的这种支撑主要在于他给纳兰提供了一个幸福安定的大后方。我们经常不是说吗，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伟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爱情力量的伟大就在于它能够转化成一种精神的动力，转化成一种蓬勃的创造力。同样，纳兰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无私奉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纳兰跟卢氏呢是新婚燕尔，那丈夫就要马上投身于1800卷的《通志堂清解》的这样一个编印的工作，势必一定会要影响他们的新婚生活，势必一定会要或多或少的冷落一下妻子。这个冷落我要打引号。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呢，我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啊很有事业心，要买车，要买房，要升官，要发财，这样这个事业上面有保障，经济才有基础嘛，这样才靠得住。可是一方面呢，她又想要男朋友啊，不要老是出差，不要老是忙于事业，要多花点时间陪我呀。所以这样就搞得男孩子有点左右为难。我经常陪女朋友吧，她又嫌我没出息，我不陪她嘛，她又嫌我冷落她，委屈她，这不就是左右为难吗？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卢氏她是怎么处理的呢？我这里啊只举一个例子。纳兰写过一句这样的词：夜深微月下阳枝，催到太年迟。这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纳兰一如既往的做学问，熬夜回来很晚。在这种情况下，新婚不久的妻子卢氏，她是怎么处理丈夫对自己的冷落的呢？她没有埋怨纳兰，在丈夫他在加夜班，在埋头苦干的时候，她可能会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走过去，放到纳兰的书桌上，并且呢给他披上一件外衣，柔声地对他说道：天色已经很晚了，天气又这么冷，还是早点休息吧。正在埋头苦读的纳兰可能一时半会儿休息不了，这个妻子卢氏呢就拿起自己平时刺绣的东西，或者拿起一本书，就安静地坐在丈夫的身边，陪着他一起熬夜，一起工作，催到太年迟。妻子催丈夫去休息吧，不要弄得太晚。这样一些平淡的小事可能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他平常的甚至让我们觉得这个妻子的唠叨真是烦人。可是在纳兰看来，这样的唠叨不但不烦人，他还觉得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就这样啊，卢氏不仅仅是用她的温柔和善解人意，用她的才华横溢，成为了纳兰生活上的伴侣，成为跟他精神相通的亲密爱人，还成为了他事业上的贤内助。所以啊，纳兰对卢氏这种一生一代一双人的感慨，其实是包含了多方面的意思的。卢氏对纳兰的爱情就是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默默付出。卢氏啊，他不求自己风光无限，也不求自己青史留名，他存在的最大理想，他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深深地爱着丈夫，并且啊被丈夫深深地爱着。 从20岁到22岁这一段时间，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幸福、最灿烂的时光。他重新激发了纳兰关于爱情的所有的理想，并且也触动了他的事业走向他的最高潮。可是啊，就在纳兰对于爱情充满了感激，对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的时候，在他23岁这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的将纳兰推向了悲剧的深渊。我曾经说过，纳兰是一位千古伤心词人，他从一位翩翩相门公子转变成为一位千古伤心词人，其中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他23岁这年发生的悲剧。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件彻底改变纳兰命运的悲剧呢？我们下一集啊，再来继续探讨纳兰的曲折情感和悲剧人生。谢谢。
正当纳兰为取得卢氏这样才貌双全的红颜知己而沉醉在幸福中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变故发生了。卢氏突然病逝，这个天大的噩耗几乎将纳兰击垮。他始终不愿相信这样的悲剧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在无尽的痛苦中，纳兰把对爱妻的思念丝丝缕缕地诉诸笔端。那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词，记录了他无数个不眠之夜和绵延不绝的追忆。那么，通过那些哀婉凄绝的词句，我们能够读出纳兰怎样的心声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4集，当时只道是寻常。